今早崇拜聖夢基督教宣道會美門堂徐家耀牧師黎臨講道，今日的講題是扎根磐石的信。
弟兄姊妹平安。正話我哋所讀嘅經文咧，相信係我哋翻教會一段日子都熟悉嘅經文哦。我哋都睇過呢段經文，呢段咧係記載喺耶穌基督登山寶訓嘅最後一個比喻。相信咧，就算我哋未讀過呢段經文，我哋單單去聽去睇呢個比喻都係好容易明白。所以咧，今日咧，我嘗試用三個唔同嘅角度去理解呢個比喻。今日咧講到會分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呢，就正話所講，我們會從三個角度去重溫這段經文，究竟什麼叫做扎根在磐石上。第二個部分呢，我想跟大家盡心思考，究竟怎樣驗證我的信仰是不是扎根呢。最後呢，一部分是我個人對這段經文的一些體會和領受。整個的講道，我希望大家記得一個訊息，我们的信仰不是点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不是叫我们活得舒服一点。一个扎根的信仰是我们配合主去生活。信仰不是让我们活得舒服，信仰是叫我们信服。我们要区分这两件事情。我们先去理解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的角度去重温这段经文。第一，就是耶稣所讲的一句说话，他说你们要将根基建在磐石上，不怕风吹雨打。原来呢，这句说话不是耶稣原创的，耶稣只是引用一位当时的君王他所讲的豪言。这位君王呢，他打算重建或者扩建当时比较小规模的圣殿。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的圣殿曾经被拆毁，去到尼希米的时代重建过一次。不过呢，当时的规模比较小，因为他们被掳归回，资源有限。去到耶稣出世之前的70年，有位君王他豪言，他说我要扩建这个圣殿。他讲了正话那番说话，我要建的圣殿呢，是不怕风吹雨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所建立的政权是有能力保护这个圣殿不再被外敌入侵。他是说的这一番说话，耶稣正是用这位君王所说的说话讽刺他。他说真正的建立，真正不怕风吹雨打，不是政权势力，而是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中。假如我们只是有一个外壳，但是我们没有追随上帝的心，就算几宏伟的建筑物都是没有灵魂的，都是失去它的意义，没有根基。顶尖我们都明白，一栋建筑物呢，最基本分两部分。第一就是地面那部分，然后还有哪部分啊？地底的部分。你今天见到我穿西装打呔上来，你见到我是地面那部分，我固然会得体一些，讲说话也都谨慎一些。但是谁能够见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对着部电脑做些什么呢？谁能够见到我在离开人群之后在茶水间里面讲的每一句说话呢？我们的信仰不纯粹是被人见到那一面，因为对上帝来说，我们所谓见不到那一面是没有意思的，上帝看得一清二楚，由你所做到你心所想，上帝都放在眼里面。耶稣提醒我们，一间房子固然众人只是见到上面那一阵，但是对上帝来说，他一眼就见到上下那两阵。耶稣要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不是表面那一阵，而是当没有人在你身边，你独处，你和其他非信徒的生活，那一阵才是重要。 耶稣用了这句历史的说话去先提醒我们这件事。然后接着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发现似曾相识，因为路加福音都引用过耶稣这个比喻。不过呢，我们对比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呢，在细节上呢有一些的不同。路加福音呢，他讲两个人起房屋和在同一笪地方起的，不过呢有一个就很用心机去将地土挖根挖得很深地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很简单，就在地面就好像搭个帐篷一样，就没有挖根基这样起。路加福音强调他们是选择同一个地方，不过呢用的态度和方法很不同。若果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看，他很想鼓励外邦人，那你们信耶稣是对的，但是信的态度要认真，不可以纯粹表面信下那就得，要尽心研读跟随上帝的教导，这个是挖心根基的意思。但是正如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马太所引用耶稣所说的是两班人建在不同的地方，一班人找了沙土，一班人在哪里？磐石，两处不同的地方带来两个不同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呢，马太福音所针对的是正话经文所读最尾那班文士，他们是不是很熟圣经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熟不熟圣经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一开始就见机错误。他们只希望世人读律法呢是突显了自己的几好啊，他们按守上帝的说话是为表表扬自己，我比别人优胜，他只是玩着律法的游戏，他没有打算认真遵从神的说话。所以耶稣说，他们从一开始研读律法的态度的想法已经是错，就算你挖得多深都好，都是沙土，没有意思的。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的提醒，我们认真读经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靠什么来建立的呢？大概早几个月前呢，有一位我认识了很多年的弟兄，一位博士啦，在美国回来香港。他中学的时候呢已经在我教会成长，我都牧养过他，辗转十多年在外国读完书博士，然后结婚，在我们的教会呢有很好的侍奉。他回来呢找我吃饭，他跟我讲了一番说话。他这几年呢承受了很多沉痛的打击，他的至亲在很短时间里面离世。他很坦诚地跟我说，他说，嘉耀，我在这段时间呢不单止不想跟上帝对话，我甚至咒骂上帝，我为什么要搞成这样。他不断去讲他这几年他跟上帝之间的恶劣关系，然后他越讲越深。他说，他说，嘉耀，其实我这么多年的信仰是不是出了一些很严重的错呢？我是不是一直只是找一些我喜欢的金句，我喜爱的哲学来搭建一个我喜爱的上帝？假如这个上帝不是我心里面所想，我就开始找狂。假如我所理解的信仰和我的人生不接轨，我就怀疑究竟我所信的是不是真的。这位博士级的弟兄他就引用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他这样问，究竟我的信仰是不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然后一个大男人就在我面前喊了出来。顶着我们的信仰会不会纯粹只是建立在几句的金句上面？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保守，我们好像忘却了我们仍然要迎难而上，仍然要攻克己身。 我们的信仰是否为求我们活得舒服一点，上帝答允我祈祷多一点，这个就是真。如果上帝被挑战我们，容许患难降到来我们身上，这个就是假的。我们会不会将敬拜王大仙那套想法偷偷放了在敬拜耶和华那里呢？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文士法利赛人，他只是建立自己喜欢的信仰，他没有认真去听上帝的话语，更加没有打算进行。这个正是耶稣基督的提醒。然后第三个对比呢，我们就回去经文正话所读的第一句24节，耶稣讲这段经文的开头这样讲，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即是什么呢？即是之前耶稣讲了一段说话，是不是？即是那些说话你跟着做，那就正确了。那我们就要问了，那耶稣讲了什么说话？如果我们看回上文，我们就单是以第七章去看，原来我们发现第七章耶稣讲了两件很重要的事，两样而已。第一，七章的上半部分，七章一节，不要论断人；七章五节，要除去我们眼中的梁木；七章十二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怎样待人。耶稣在七章上半部分讲第一样东西，我们的信仰不是头脑明白多少，而是完全活晒出来。不要讲人是非，要知道自己的不是，你期望人家怎对人，你就要这样对他们。全部是生活层面，信仰是建立在生活层面，别人感受得到看得见，这个是第一个主题。然后七章的下半部分讲第二样东西，1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道门是阔的。19节，凡不结果子的树要砍下来丢在火里。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下半部分讲什么？真假的信仰。然后耶稣用正话的比喻做总结。如果我们整个七章这样去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不是纯粹一个学些东西的教导，而是关于信仰真假生死的问题。如果你不照着上帝话语去行，不是你属灵不属灵的问题，而是耶稣问你究竟是不是真信徒还是假扮的，是讲紧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在生活层面里面显明出来，这个是假的，没有意思。唯有我们将上帝的话语遵行活出来，这个才是真。耶稣是用个比喻提醒我们，究竟我们的信仰属真属假，在你生活里面可不可以见证得到。经文呢，我们大概看到这里，尝试为经文先做一个小结。一个很治愈、很窝心、很舒压的宗教生活呢，是美丽的。但是上帝更加期望我们的生活不止于自己感到舒服的一层，上帝期望我们的信仰是包括信服的一层。信服很简单，就是你面对一些你很难信服的事，你决定算了，上帝话事，容许他怎样带我，我都甘心。信服是挑战着我们那条安全的线，我决定不按自己的想法，我跟上帝行，这个是信服的跨越。真实的信仰是要包含信服的一部分。顶次们的经文我们看完，我们尝试尽心想一想，究竟呢什么叫做真信，什么叫做假信呢？我相信在经文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些提醒， 在表面我们不能够分别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哦、耶稣只是讲了一个方法能够分别信仰的真伪，是什么？风雨，唯有风雨来到，我们才能够验证那座楼是不是稳实。原来我们面对人生很多患难呢，不是神要整蛊我们跟我们过不去，人生必然会遇上不同程度的风雨。耶稣说在这些不同程度的患难、挑战、风雨里面，你就开始知道你究竟是不是真的信紧主。风雨不是跟我们过不去，风雨是提醒我们究竟你的信仰是什么状况。前几天在教会完了侍奉之后，大概晚上七点多准备回家，我教会和我家即中间是会经过街市的，经过街市见到菜贩卖菜，我住屯门区的，不知道你们那区是不是都是相似，大概六七点的时候呢，菜就很便宜了，十元三兜这样都很犀利。虽然我怀疑十元两兜和三兜的份量是一样的，只是分了三个兜而已，大概呢看一看，经过之后呢心里面很感慨，因为还记得年多之前我们在疫情期间呢连菜都没得买。我试过在疫情期间想着早点下去买定一些饭送啦，蔬菜啦，落到去呢真係乜嘢都冇喎，成个街市空㗎喎。一班太太已经即係比我更早喺街市里面即係为家庭做准备。喺年多之前呢能够做到彻底清零嘅地方呢只係得超级市场㗎呀。入到去真係乜嘢都冇。我唔係想抢嘢，而係我係基本需要都冇。細个阿媽叫我唔好抢唔好偷。但而家呢似乎人才啊，乜嘢都要搶嘅。我哋面對緊一個好資源缺乏嘅年代，好似乜嘢都唔夠一樣。當年呢，又係年多前，教會變成一個唔能夠進入嘅地方。當我收到呢個消息呢，我真係找狂咁滯。我同太太講，我話如果弟兄姊妹唔能夠進入嚟敬拜，咁我就坐喺門口等佢哋翻嚟啦。我真的这样做的，我真的担了张椅，我教会在平台那里，我说担了张椅，我跟在 WhatsApp 或在 IG 在一些网络平台跟大家说，那朝我会坐在门口，若果你回来我会讲一篇道给你听，我跟你会用圣餐。你猜结果有多少人回来？当然没有了。我太太跟我说，她说我知道你很有心，但你可不可以不要选全年最冷的日子和落緊雨走出去平台坐呢？你是挑战弟兄姊妹的底线，是不是？往后呢真的有些风和日丽的日子，有弟兄姊妹真的回来跟我聊天，我跟他单对单去施圣餐。在那段日子呢，我估我们各教牧甚至老师我们都经历着面对一个空的场景去好熱情咁樣去教書講道啊！哇，真係需要好多幻想力啊！我望住個台咧，下邊一個人都冇，然後我要假設嗰位弟兄係坐翻嗰個位，嗰個姊妹係坐翻嗰個位，咁樣去幻想住大家在喺度一齊敬拜神，嗰個挑戰係相當高難度。我估老師都係，以前我哋都唔識得點樣用網絡去教書噶嘛，啊，唔知呢樣係乜嘢嚟。现在我们对着荧幕控制这些设备都相当耍家，但我仍然要很有自信地相信眼前那个学生是真的听着书的。我试过陪我小学的外甥女去上网课，她在我家即住疫情期间，她上半身是很整齐的，她下半身是用脚趾转紧笔的，我就叫他不要再转，我帮你执了很多次。他熄了那个声响，老师都不知道做什么。我们都是的，上半身很整齐，下半身在做什么只有旁观者才知道。 过去我们经历很多风雨，在前年我爸爸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过身，那时没得探，甚至在殡仪馆安排都不得，只是我和妈妈、太太、妹妹一家四口在医院直接去到火葬场。然后很短时间，我妹妹跟我说她一家四口要移民离开香港，我很短时间失去了很多家人。上两个礼拜我妈妈八十大寿，我跟我阿妈说，阿妈，今年你想怎样庆祝？我妈跟我说，阿女不在这里，老公不在这里，孙不在这里，你和你太太买个两餸饭上来我家。顶姐妹是真的，这个不是我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我们都经历过艰难，我们都怀疑过人生，我们不是没有遇上风雨，我们的信仰建基在不是我们比未信者风调雨顺，不是我们有额外的祝福，我们的信仰更加建基在哪管风雨来临，我们仍然可以向别人宣告，我信这位主，我跟随这位耶稣，就算是更多的艰难，我仍然没有动摇过，没有怀疑过耶稣基督，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仍然相信在难的日子里面，十架的主是和我们一起。耶稣基督早已讲明，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呢背起边个的十架，你的十架。我们每人一个担子，跟随这位背十架的耶稣。我知道如果我们每次祈祷都应验，我们传这个福音是方便的，我们可以讲很多见证，凡祈祷的，即神都聆听开门，这个信仰是方便的。但当我们每一次经历风雨屹立不倒，我们的信仰是震撼的，是力量，就算风吹雨淋，我们仍然确信这个神是真的。顶姊妹，我们加埋，我们每一个故事都足以去俾别人去嘲讽我们。啊，你信这个咁嘅耶稣，搞成咁，你都仲信啊？你点答啊？系啊，我都仲信，因为佢系真，唔系用我嘅人生嘅经历去辩证呢位主系咪真，而系因为我知道佢系真。所以我不怕风雨，这个是我们所传的信仰。这段经文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崇拜，一次听到，但对我来说有一个小小特别的意思。当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正是我在自己堂会所写的第200篇讲章。我和何牧师是同届毕业的同学，所以他侍奉多少年我就侍奉多少年。我毕业之后就跟太太回去舞会，一直侍奉到今日。这篇是第200篇的讲章。当我写的时候，圣灵在我心里面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在教会里面讲了200篇道，你知不知道你所讲的道信徒有没有扎根到呢？道理讲了200篇了，他们究竟有没有因为听这些道而扎根了在我的话语里面呢？我不懂得答这个问题。在这段期间呢，我又和弟兄姊妹疫情的时候，就是推动大家用、WhatsApp 去读经啦。每天我都会写一篇我看经文的领受，大家就每天读一张圣经。咁呢，偶然被另外一位年轻的同工知道，他就很好有趣地问我，他说，啊，徐牧师啊，在这个年代呢，什么还有人兴读经计划的吗？在这个年代 这些不是已经是夕阳事工，还有人会每日读圣经的吗？有果效的吗？我不懂答他。我说不如我帮你问一下弟兄姊妹，他们已经这样参与了，即读了一年多，我都没问过他们。我 WhatsApp 就问一下，大家读了一年多了，有什么即体会呢？有几位弟兄姊妹呢，他回复我，用 WhatsApp 回复我，我觉得都给我即一些鼓励。其中一位是太太来的，他这样说，他说呢，以往呢我每日打开电话呢，除了看即是那些网上八卦新闻之外呢，就是打机的。这个是我每日的动作，每朝起身都要即更新一下游戏，要拿回那些即分数啊钱啊这样。他说呢，自从每日打开电话用 WhatsApp 读圣经之后呢，他现在立志将他电话的游戏铲了他。我说哇，这么高难度的事你都做，你很高呢的了，玩到。哇，这个就是等同不打麻醉针做手术一样，很高难度。当复活之后呢，他即刻跑过来，即给个电话我看。他说牧师，我电话真的没了所有游戏。我立志每日要先读上帝的话语，然后先用其他的功能。我为他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好感恩。而我移民了在澳洲的上任牧师，他又 WhatsApp 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知道我即推行了这个即读经的方法。他说他在澳洲里面透过和弟兄姊妹在疫情期间每日读经，开了四个读经的小组。这些弟兄姊妹已经大部分退休，他们每日都按住神的话语彼此分享，彼此鼓励。适逢呢在读了两年，来到今天呢，我们刚巧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讲什么的？以色列被攻打，他说他们的感受很深。以往没有人会自己打开耶利米书看的，看极都不明白，但正是神的心意，在这段期间他们揭开耶利米书，见到以色列国破家亡，令他想了很多东西。有一位呢我没有见过面的姊妹，他 WhatsApp 我，他说呢他以往回教会是回下不回下，他主要是上网听道，他只会选他自己喜爱的牧者那些道去听。他看了个题目觉得能够让他得安慰得医治，他就听，他不会选那些使命啊承担啊那些道去听，奉献侍奉那些更加不会掂，他会选来听。但是当他每一日读经的时候，神再次激动他的心，他决定找一间实体的教会去聚会。他跟我说，他是位律师来的，他说以前我不会奉献任何金钱，我懂计数，但上帝提醒他，他由那天开始他定额奉献回给上帝。他说我不可以偷上帝的东西，他是律师来的嘛，他知道条法律在哪里。他说我不能够犯法，天国的法我犯不起。顶姊妹，我听完这几位读完圣经遵行上帝的话语的顶姊妹的回应，我心里面都很感动，不过仍然答不到上帝的问题。究竟我讲了200篇道，究竟顶姊妹有没有扎根，将信仰扎根在磐石里面？我跟上帝说了一句说话，神，我不知道，不过我尽了力，这么多年来我尽了力，希望弟兄姊妹不是纯粹回来谈下笑下，而是他们在患难里面彼此扶持，用上帝的话语彼此建立。这个正是马太福音对我的提醒和回应。马太福音所讲的两个根基是什么一回事呢？所谓扎根在磐石上，究竟那两个是什么的根基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五章四十八节这样讲，他说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我对你们要完全是像什么？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耶稣要讲这句说话是对那班文士讲的，这班文士降低了上帝的规格，以为这样去守就等于达标吗？他说不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像天父完全一样，里外一致的信仰。这个的要求是无论我和你怎么努力都做不到的。马太福音的第一条根基，耶稣要提醒我们，就算我们穷一生的努力都做不到的。即是什么？我们要在律法之前谦卑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夸口。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神的吩咐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到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提醒我们，上帝看我们一清二楚，请你谦卑一点，我们只不过是罪人，我们要彼此坚固，彼此鼓励。第二条根基，虽然人不能，但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你做不到不要紧，但请你不要离开你的神，跟住他。不是靠你做不做到，而是每一次我们做不到、失败、软弱的时候，请你抬头望见你的神，神仍然再一次邀请我们跟随他。不要因为软弱而离开他，不要因为做不到而放弃，你再起来。就正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第一时间找什么？那班跌倒的门徒，再次给使命他，再次邀请他，跟随我吧，跟随我吧。让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提醒我们，扎根的信仰不是用来配合我的生活，叫我们活得舒服一点。真正有根基的信仰是我们的生活配合着主，叫我们信服这位神。让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在人生里面都经历过真实的风雨，这些风雨都曾经叫我们有怀疑、有软弱、有疲累，但今天我们仍然坐在圣殿里面敬拜同一位神，因为我们没有被风雨推倒，因为我们确信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真实实地活着。主，假如我们有软弱疲乏的，求你来到我们的身边，再向弟兄姊妹发出邀请，让我们撇下所有跟随主你自己。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